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啊，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可以分别出来归给你为圣。主啊，我们恳求你自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你的真理当中啊，愿你自己的属天的道理被打开的时候啊，说的听的都被你的圣灵所引导，你自己来更新。洁净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注意力，保守我们的思考，也保守我们自己生命的更新跟改变。啊，你借着这样祝福一个呼召学的课程的继续的开展，啊，带领我们进入到对你福音更深的认识，以及跟世界这样子文化的对话，到一些更多的思考跟应用当中来。感谢你，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叫做"无可推诿"哈。现在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六课，那这一个方法篇的导数第二课，那我们还有一课呢，这些基本的理论就会差不多都处理完毕，就可以花这样五课的时间哈，四课到五课的时间来处理应用的部分啊，后面。就会知道说我们怎么把前面学到这些好像比较抽象的原则应用出来。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一个问题，我们先一样的按照惯例呢做一个前情的回顾。这个前情回顾就是我们在讨论到护教学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用一个圣约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前提的角度来护教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是基于上帝客观而全备的启示，而和随之而来的上帝和人的这个圣约关系来考虑啊，我们怎么跟不信的人去护教的啊？所以首先，我们讲到那个坚如磐石那一刻的时候，就讲到了上帝那个客观的跟全备的启示啊，包括上一次我们讨论了特殊的启示，就是整个的救赎历史啊，整个圣经这个完整的啊属天的圣灵启示下来的一个创始成终的世界观，以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为这个救赎历史的中心。那么接着而来的呢，就涉及到这个人对于启示的回应，人对于圣约的回应，所以我们就提到说，有且只有两种人啊，一种就是守约的人，另一种呢就是悖约的人。那守约的人跟悖约的人呢，他们在认识的层面上其实是针锋相对的啊，这个 antithesis。不信的人他们会压抑跟扭曲上帝的启示，所以在一种经典的或者传统的方法上面呢，用理性的论证跟用证据的证明，其实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护教的基础。那这里我们并不是去抹杀这一种理性跟证据的运用啊，而是我们接下来也会谈到哈，这就是在一个正确的前提的这个基础上面，怎么去运用理性跟证据的问题。好。所以随之来就是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要处理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信徒跟非信徒对于上帝的启示的反应是如此的截然不同，那么我们怎么可使这种对话会成为可能哈？我们怎么能避免一个鸡同鸭讲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把一个福音这个亘古不变的这个古旧的福音的信息带入到一个一个不同的处境当中去呢？也有一个处境化的问题啊。那这里面今天我们会涉及到，就是我们会接着上一次那个没有讲完的启示论的部分，继续的讲一个普遍的启示。那还有我们会谈到一个观念，就是上帝的普遍的恩典啊。那这些神学的词汇，大家也许会觉得比较抽象啊，所以我今天想用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解经的方法啊。我们看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啊，保罗在雅典这里这个部分哈，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啊，这是一个前情或者一个背景的提要。哈，那保罗就开始讲，我现在告诉你们之后，啊，他是怎么把传福音跟呼召结合起来的呢？他怎么跟这一些外邦人啊去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啊这个事实的呢？啊，我们来看哈，24节，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接下来保罗讲到了这个罪对文化的影响，他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第30节开始，保罗讲到了普遍恩典的作用，他说，是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然后开始讲福音的信息，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这段经文我们先做一个初步的观察啊，我们做一个初步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啊，从护教学的角度来理解保罗在希腊在雅典的这篇的讲道呢，我们先观察啊，有三个可以得出来的哈，这样一个现象哈。第一呢，保罗他既是救赎历史的神学家，他也是一个护教者啊，他身兼这两个身份啊，他既在传福音，在讲神学，他也是在护教，在那个异教的文化当中去啊，为他的信仰辩护，因为他面对的这个前情哈，我们不花太多时间去解释，就是他在雅典遇到伊壁鸠鲁跟斯多亚两个学派的这个哲学家哈，然后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那个广场上面去跟他们辩论哈，这是一个背景。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保罗在传福音跟护教的时候，他并没有用两套不同的前提来做他的这个好像是两部分的工作，反之呢，保罗都是以上帝完备的启示作为前提来传福音，他也用上帝完备的启示来为基督复活啊这个事实来辩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保罗在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整个讲到的中心就是基督复活的这个信息哈。当他讲到基督真的复活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这个事实和他的意义割裂出来看，他并没有单纯的论证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这是一个发生的事实而已啊。相反的，他把基督复活的事实跟基督复活的意义很紧密的连起来讲论啊。这个复活就是 fact 啊，这个意义就是 meaning 啊。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这个学术一点的词汇哈，就是事实就是叫做 denotation 哈，那意义就是 connotation 啊，它的含义跟它的这种，跟它的这个事实跟现象啊。好，所以在保罗的讲论里面哈，基督的复活既表明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事件哈，复活这个事件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个中心性，他同时也宣告了在普遍启示当中的那样一种的盟约性，也就是复活会带来拯救和审判的消息啊，不仅仅是好像人作为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在知道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以后，他没有说我邀请你来相信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相反的，保罗这个他把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呈现出来以后，马上就带来了一种福音的迫切性，就是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现在他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是把基督复活跟他的意义紧密的这样子联系起来讲论的这是第二个观察。再来第三点，保罗对基督复活的这个证明呢，他并不是依赖于理性的逻辑的推理，也不是依赖于这种经验上的证明他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论证上帝存在，对吧？他一开始就说这一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并没有多花时间来论证上帝存在，也并没有用很多事实证据来证明基督复活。那他这个整篇的讲道是根植于一个上帝完备启示的这种有机关联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重点，也一边是特殊的启示，一边是普遍的启示。那特殊的启示是镶嵌在普遍启示的这个历史的舞台当中的，所以保罗以此来唤醒他们面前的希腊人就是从前上帝宽容忍耐的这样一种普遍的恩典，是为了现在衬托出基督复活带来的这种福音的信息、拯救跟审判的这种迫切的需要回应的这种紧急性跟迫切性。所以就是你会看到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有机关联，也看到了上帝的普遍恩典怎么样为这个他的特殊的恩典、拯救的恩典来铺路来做铺垫、做预备。所以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要专门解释的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关联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以及普遍的恩典和福音的一个关系。这里面有比较。有比较更值得深究的、更不容易理解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的目的不在于很全面的处理这些神学上的讨论，而是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框架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让大家心里面可以打下这个基础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所以在保罗的这篇讲道里面我们先一步一步的看24节到28节，保罗是从上帝的启示出发来护教的。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的一个的关系他讲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他从上帝的本性、他的本体开始讲，就是他是自存的神，那他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上帝一无所缺。今天保罗传福音，并不是因为上帝需要你们的回应，需要你们的爱，因为上帝的自存，他的荣耀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他自由拥有不需要人去为他满足什么，这是对上帝本性的一个直接的宣告。然后呢，他就特别的讲到了一种。其实他讲到这个普遍启示的时候，背后也是隐含着这个救赎历史的信息的他说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是讲到创世纪人的受造，住在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那这个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呢，也包括了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特别是在大洪水以后诺亚的三个孩子分散到全地一直到巴别塔的事件就是从巴别塔事件到大洪水然后到诺亚的三个孩子分散到全地，然后这世界上的人呢就成了有不同的民族。而且他说到这样一种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他的创造和护理之功，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就表明了在普遍启示当中，不管有没有听到这个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万族万民的人都可以揣摩而得，而且他离各 各族的人都不远啊，就是这种普遍启示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是普遍的，是共同的。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依靠着上帝的护理而存在啊，我们不能够没有一个民族是好像啊，可以独立于神之外，它可以自己来生存和发展啊，任何人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来生存的，所以。保罗对于启示的啊，这些的讲论呢，就很好的体现了一种普遍的启示跟特殊启示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回顾一下哈，就是这一种啊传统的护教的方法里面提到了两本书，就是讲到哲学跟科学根据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它是透过一种。不需要帮助的天然的理性，就可以去理解跟明白一部分上帝的知识。那另一边呢，就是神学是根据上帝在圣经或者教会传统里头的启示，它需要特殊的一个啊，一个管道，就是信心来明白啊，另一部分比较奥秘的事情啊，这是这种传统上面对于。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理解。那西敏准则啊，威斯敏特信仰告白，其实很准确的传达了圣经里面的这种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这两者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观念啊，它的阐述。也就是说，虽然拯救的恩典并没有借着普遍的启示，借着这个自然界彰显出来。啊，一开始西敏信条一开始就讲到，啊，那个人不能借着普遍启示去获得上帝和关于得救的这个知识啊，但是呢，施恩拯救的这位上帝却是借着自然界来彰显他自己啊，来借着自然界为舞台，为这个为背景，来把特殊的启示。带进来哈，来跟人建立这样一种关联，所以我们这里面信条里面有多处的表述，表明了这两者的关系。那我们时间的关系，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哈，就好像我举一个跟护理有关的例子哈，因为我们最近在学习哈是关于这个护理的教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新命信条 5.5 讲到上帝对于他的。百姓，也就是这个基督徒的护理的时候呢，这里说到啊，最智慧、最公义、最恩慈的上帝，时常让他自己的儿女暂时受各种的试探，受自己内在败坏的影响。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过去的罪恶受到惩罚，使他们意识到潜藏在自己心里的败坏和诡诈，借此使他们谦卑，然后提升他们与他到与他更亲密、更持久的关系当中，以坚固他们。使他们更加警醒防备将来一切可能犯罪的机会，并达成其他各种公义和圣洁的目的。好，那么这一段的信条就是在讲到成圣，基督徒的成圣是一个跟基督联合的好处，一个 benefit 啊，是一个特殊恩典的施行啊，圣灵在施行救恩的时候，他让我们因信称义啊，他们让我们有一个渐进性的成圣，他让我们最后得荣耀啊。有那在这当中，就是成圣这个特殊的恩典，是透过护理这个普遍的启示的管道来进行的。OK， 这里当然也涉及到一个对上帝的话语那个特殊启示的理解、作用跟运用。可是这个护理呢，就为了基督徒的成圣啊，他提供了一个背景，所以这两个部分是不能够分开的啊，就是基督徒不是完全靠着特殊的启示成圣，也不是啊这个非基督徒也不是完全靠着这个上帝的普遍启示就可以很清楚的，他们没有特殊启示的帮助，好像这样就可以直接的认识上帝。所以这是西敏信条的一个一个表述。那么范泰尔就在他的基督教护教学里面 他在阐述这两者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说，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和上帝在圣经的启示一起，构成了上帝对人的圣约启示的一个伟大的体系啊。所以这两种启示的形式必须是视为互为前提，而且互相补充的啊。那我们去年也谈到过这两方面的关联啊。去年我用的一个表述是，没有特殊启示的普遍启示是盲目的啊，没有普遍启示的特殊启示是空洞的啊，这个 empty 跟这个 blind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这样子去理解这两者的一种的关系啊。好，那我们讲到我们往下再来看，就是范泰尔他对于普遍启示的一些的阐述。当我们去读西敏信条第一章的时候，你会读到关于圣经关于特殊启示的四个特点，就是特殊启示或者说圣经的必要性、圣经的充分性、圣经的权威性，还有圣经的清晰性啊，这四条因为我们在讲那个坚如磐石那课的时候很详细的解释过，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今天就不再展开讲。那范泰尔他通过对于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这种基于信条的这样一种的表述的关系哈，他展开来思考。他说，其实呢，自然启示他用的，因为我这个翻译过来的词，他用普遍启示，他用的是这个 natural revelation 啊这个词，从起初就融入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圣约关系当中，所以受造存在的每一个层面，甚至包括最低的层面，都具有圣约性啊，都是 covenantal 的啊。每一个 general revelation is covenantal。既然自然启示从最起初就是圣约性的，那它的意义就会在一个时间的历程当中作为演变过程的一个所在。这句话比较抽象哈，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经过时间的流逝啊，我们去感受这个自然的变化，那我们会在历史当中，我们会去寻求某一个事件在历史当中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呢，其实是上帝在永恒当中赋予的，那这个意义会透过特殊的启示把它显明出来，那他要表明的是这一个关系。那么所以范泰尔在这样一个总括性的一个观察以后呢，他就说，其实自然启示或者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一一的对应，同样有着四个特点啊。第一呢，是自然启示也是必要的。那为什么说自然启示是必要的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初在工作之约里面，在伊甸园当中分别善恶树，它是一个作为一个特殊启示啊，这个诫命是作为特殊启示来赐给亚当的。但是这个诫命跟普遍启示是连在一起的，普遍启示对于这个特殊启示来说是必要的。那为什么是必要的？因为分别善恶树的这种自然的本质来显出那个诫命那个禁令的超自然的特点，就是这棵树它是自然的，但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是那个约的内容是超自然的，所以一个自然的启示跟一个超自然的启示加在一起啊，显出了它的必然性。所以恩典这个意思就是，那棵树是一棵不是一棵特别的树，那棵分别善恶树是一棵自然，它的属性是自然的。如果那棵分别善恶树本身就是超自然的话，那就等于是人是因为吃了这棵树毒树之果啊，所以人堕落的，而不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话而堕落的啊！大家去想这个分别啊，所以就变成了责任是在上帝创造了这一棵使人吃了会堕落的树的果子上面，这是它的那个自然的属性。那同样在堕落以后呢，恩典也是在一种自然属性的衬托底下被显出来。这个自然的属性就是 万物都堕落了，万物都受到了咒诅，在这个咒诅底下，这个拯救的恩典才能够被衬托、被体现出来。所以，普遍的恩典是为了特救恩或者特殊的恩典来服务的。哈，这是第一个自然启示它的必要性。第二点，自然启示的权威性，它也同样是具有权威性。哈，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话，它有绝对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呢，普遍的启示也是来自上帝的，它也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也是客观的，它也是清晰的，它是叫人无可推诿的。所以在人的内心当中，哈，这个我们的自身的上帝借着这个神的形象对我们说话，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道德感对我们来说也是权威的啊，而且这种客观性一点都不亚于经由外界所得的启示。所以这个启示对人来讲是不能够逃避的，这也是一种自然启示的第二个特点啊，它跟圣经一样是具有权威的特点，因为它来自上帝啊，同样的道理。再来第三点啊，普遍的启示和特殊启示相对应，它也有充分性的特点。那我们说这个充分性的时候，并不是说它可以充分到让我们得救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充分到叫人无可推诿的地步，它足以说明这个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上帝在这种自然界的这种普遍的启示，在它的这种用途而言哈，是足够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理解哈。比如说在人堕落之后啊，工作制约，人不能够透过善行或者恶行去换取救恩，去赚取救恩。可是因为神的护理之功在圣徒的身上啊，我们会看到他跟信徒跟不信徒跟不信的人，神对罪恶有一些约束的功用，并且呢，这个我们等一下讲普遍恩典啊，这个跟普遍恩典有关。那所以自然就显出一种的倾向来啊，就是你会看到这样一种规律，一般而言良善会受到保护，也一般而言这一个邪恶会自食其果。那人会在这种自然的启示当中，它并不是作为一种确定不变的自然规律 natural law 来向人说话，而是它通过一种自然的倾向，而并不是一种终极性的确定，来显明叫人知道说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心意啊，在这个受造的世界当中彰显啊。这是啊范特尔举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还可以思想还有别的例子啊。那我为了解释这些概念，就只举这个例子来讲。第四点就是这个自然启示或者普遍启示的清晰性，这个清晰性同样不是指不是指说我们透过自然启示就可以，人可以清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这个清晰性是说这个启示本身，上帝的启示本身是清晰的啊，但是人不一定可以很清楚的能够去理解。那范泰尔的语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呢，从起初就是跟超自然的沟通，就是跟特殊的启示携手并行的，所以这个清晰性是有赖于这位完满自主的上帝他自愿启示给人的啊，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自然启示是全部的，他说这种完整的圣约关系的一个层面，上帝计划了受造界的每一层面的每一个关系，所以即便受造的人不可能追根究底深入的明白这一个在本质上是清晰的启示，但是这不意味，这不否定，不推翻上帝的启示对人而言是清晰的这个事实。我们不能说启示是不清晰的。 受造的人可以看明那个启示，被启示出来，被清楚的启示出来，即便它不能够完全的测透啊，这就是自然启示的清晰性的意思。所以啊，范泰尔就说，只有人知道自己在顺服这位完全自主的上帝的自我启示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自己所认识的知识是确实的。啊，这在认识论上面，自己对自然界的解释必须是一种对上帝已经完全清楚解释的内容的重新解释。好，再说一遍，人对于自然界的正确的一种解释，必须是重新的解释，上帝已经完全解释了，解释出来的这个清楚的内容，他按照上帝的解释再重新的解释一遍啊，这是真正的符合真理的对事实的一个的理解。那这一个理解背后的神学的原理是根植于西敏信仰告白里面的上帝论的这个含义，也就是这位自存的上帝在永恒当中对万事万物要发生的事情，他都有很清楚的知识，很清楚的计划，而在时间当中的推展都是按照上帝的知识、上帝的计划来展开的。所以啊，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看到说这个信自然启示的一种的清晰性。好，考虑完这个特点哈，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堕落的影响哈。那这个保罗呢，他就继续往下讲。他说，《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他说如同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那这两节的经文说到堕落以后罪对人的对于启示的回应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我们可以联系到这一个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的九节经文，它这个经文呢也讲到了普遍启示的清晰性跟罪的这种作用，其实很好的帮我们去，第一个是理解这种经文之间互相的关联，第二个是可以理解这种啊罪人这种对启示的无可推诿，但是他又要压抑，又不接受到底的啊这种状态。所以约翰福音的开篇在讲述那个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哈、啊，他把上帝的道这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啊，也就是我们的救主在道成肉身之前那个永恒的位格，他在创造跟护理在启示当中的那个作用啊，很美的给他表达出来。在讲到特殊启示以前，约翰先讲到了这个普遍的启示，他讲到了永恒的圣子，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与太初与上帝同在，这是讲到自存的永恒的基督的神性啊。那接下来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句话是在讲这个道啊，太初的道啊，这一位上帝的第二位，是在创造当中，他是创造万有的那样一个媒介。上帝是透过他的圣言来创造世界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这里特别讲到一个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再回去想信条里面这些表述，他说讲到自然之光的时候，为什么说他那是一个光呢？因为这是一种被造的时候神的形象，就是基督做成在人心里面的那样一个亮光。这个亮光不但是作为一种无可抹杀的持续存在的普遍启示，不但是在人受造以后，而且持续一直持续一生伴随着啊永永远远的存在在人心里面。 即便在人堕落以后，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啊，这一节经文非常形象的传达出那种普遍启示在创造跟护理当中的一个清晰性跟客观性。那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哈，同样是有不接受或者是不能胜过、不能 overcome 啊的这个意思，也很形象的传达这种罪人对普遍启示的这种抵挡跟压抑。所以到了第九节的时候，哈，中间讲到那个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略过去。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节经文真正的含义，或者是最符合这个上下文的一个解释，就是在跟第五节相呼应，再一次的提到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照亮一切来到世上的人，就在希腊文，你会看到它那个语法有一些的这种模糊性。哈，今天时间关系，我不用很多原文来解经，但是啊，你要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单单从语法很难直接的解出这个经文正确的意思，因为希腊文它的语法有时候会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也可以。哈，你不一定说哪一种就是最符合这种唯一的这种语法上的解释，但是你要从全本圣经的神学来解的话，你就知道说这节经文它最终它的指向是在指基督道成肉身以前的那样一个普遍的启示的工作，它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没有区别，没有分辨，没有分别的，只要是人，只要是有上帝的形象，就有基督的普遍启示在他的心里头，就那个道的亮光在他心里一直点燃他，一直伴随他，永远不会熄灭，永远不能够被抹杀。即便黑暗不接受他，但是黑暗不能够胜过他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往下看这个，在人堕落以后哈啊，我们继续来看范泰尔的对于普遍启示的这种的理解跟阐述。他说，人堕落以后，上帝的咒诅就临到自然界，这使得问题变得极为复杂。但是呢，这一切并没有减低普遍启示的这种客观性跟清晰性。上帝的启示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清晰的，即便是在最复杂的历史处境当中，包括罪以及它产生的一切的后果。对于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而言，奥秘的观念和清晰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啊，它们既是奥秘的，也是清晰的。所以，这是体现在《西敏信条》里头的重要观念，就是上帝跟上帝对世界的旨意啊，这我们刚才解释过。因此，没有任何时候人有任何的借口说自己并没有看到万物是按照这个计划而发生的。啊，因为上帝已经清楚地启示出来了啊，任何事实若要成为事实，就必须是一个启示性的事实，是上帝赋予它意义，而且这个上帝所赋予事情的意义，是他在永恒当中神所赋予他的啊，不是人透过自己有限的对这个前后联系、因果关系的推理来猜测出一个意义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啊，我们看新闻也好哈，我们怎么去解读我们身边的现象跟事实，很多时候都是有不同的立场哈，用不同的啊断章取义的方法，做不同的猜测跟关联啊，你就说看到很多很多对事实的解释哈，会把我们带偏哈，就是这样子。好，再往下，对罪人而言呢，接受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并不比接受上帝在圣经的启示容易啊，这一点是很大的一个啊观念上面的挑战哈、啊。我们会以为人可以接受自然启示，会比接受特殊启示要容易哈、啊，所以常常把用理性推理逻辑证明上帝存在作为传福音的第一步。但是范泰尔说，有神论跟基督教是一样被拒绝的。因为真正的有神论呢，必须是上帝自己所启示的有神论。 不是透过你堕落的理性想出来的那一种的有神论啊，那其实是一个偶像。因为耶稣基督说，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圣父那里去。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借着基督启示出来的那位上帝，才是真上帝。其他的神明都是偶像。OK， 所以罪人对普遍启示的压抑跟拒绝一点点都不比他对福音的压抑和拒绝跟拒斥来得少啊！这是一个对圣经里面对人的这种罪性的一个忠实而深刻的一个表述。好，我们再往下看。当我们说所有的人不仅仅是对上帝有认识能力，更是实际上拥有对上帝的知识的时候，必须立刻加上保罗进一步的教训。所有人因着他们里面的罪，总是在某一方面都企图压抑对上帝的知识。啊，这是讲到那个罪对压抑上帝知识的那样一个状态。啊，他说，属血气的人是如此不断的泼水在他所不能熄灭的火上。啊，所以我们上一次的课程呢，我们也提到了啊那样一个好像不信的人是在一个神所启示的一个基础炮台上面，想要去造一座大炮，把上帝赶出这个宇宙啊，这种突然的努力。那这里是另外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属血气的人如此不断的泼水在他所不能够熄灭的火上，因为他已经臣服了撒旦的试探，成为了他的奴隶。罪人相信什么？罪人相信自我意识的本质是要将自身来当作万事那个最终的依据，这就是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的那个果子的一个后果跟结果，将人当自身的这个自我意识来当作解释万物的最终的根据，并且以为上帝并未掌控在时间过程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你撒旦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撒旦分辨说，人对时间和对时间在历史当中的产品的意识，如果是有意义的话，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上帝无关的。人对时间的意识，就是我们在经历时间的流逝的时候，我们对时间的解释，以及时间在这个历史中的产品啊，就是其实也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所有普遍的启示，它是一种时间流逝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在考虑人的认识的时候，都说人的对事情对世界的理解不能够逃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啊 ，time and space。所以这里面人堕落以后呢，对这种事件发生的顺序对历史的思考，就罪的影响就是要把上帝的启示排除出这个解释的框架，让人的自我意识去理解跟去解释历史。所以他们要相信撒旦就是欺骗亚当跟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可以自己去分别善恶，你们可以去定义历史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并且你们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因为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这个世界是随机的，这个世界是由你的自由意志决定的，这个世界是靠很多 chance 啊，靠很多这种排列组合啊，人可以去创造自己的命运的啊，这是这现代的观念对人的这种背叛上帝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试探啊，这个我们在讲到现代性的时候再来深入的分析。 OK， 所以呢，从认识论的角度啊，这段话是我加的啊，从认识论的角度呢，在堕落以后啊，人作为一个主体跟世界作为我们的客体啊，他的因为他把上帝的启示抛在一边，所以这个关联就割断了，主客体相一致就成了人类认知世界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理性主义是诉诸人里面的这个主体性，那 经验主义是诉诸外在的客观世界的这种客观性，但是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协调在一起，所以自相矛盾就成了一切追求真理者的宿命。啊，理性也好，经验也好，到最后一定是你一定是碰到最后，你会看到一堵墙，最后你会陷入那种最终的痛苦跟迷惘啊！所以有谚语就讲说啊，你要不要当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啊？相反呢，出路在哪里呢？重生的人在认识上却是可以被修复的啊，因为他重新用神的启示来看待这个世界了。就是那一位在永恒当中听到一切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就把真理启示出来，就带领那一些在永恒里面父神赐给基督的人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他们怎么进入一切的真理呢？就是透过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作为一个核心的信息，来用基督的，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他的琐事、他的 person、 他的神人二性、他的工作、他的受死和复活上面，就可以看到一个上帝完整的计划。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会慢慢的透过这样一个关键的事件，我们心里也和基督一同受了那个割去情欲的割礼啊，就圣灵就慢慢引导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所以就是这样子，借着这个特殊启示，重生的人就得以更加清楚的可以摸到、可以看到上帝一步一步他在护理当中的工作，看到上帝在普遍启示向我们显明的一个心意，小到我们个人的经历，中到一个教会的复兴、一个教会的前景，大到你会看到一个整个历史的走向啊。这是圣经里头讲哥林多前书说那个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啊，这不是一句大话，但是也不可以使我们自高跟骄傲啊。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不代表说我们现在就已经达到那种看得很清楚的阶段啊，大家都不完全啊。好，再来往下哈啊，我们回到范泰尔。所以我们前面根据前面所讲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信的人跟不信的人要怎么对话。如果人对真理完全的无知，他怎么可能对真理发生兴趣呢？我们护教要用什么角度去跟他讲？我们传福音要怎么样能够让人产生，等于是把一个他压抑的东西重新给他揭示出来让他看啊。但是这个揭示需要他的悔改，需要圣灵的同工。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传道的人，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的责任是要讲出那一个被他压抑的真理，然后带出这个福音的信息。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亚略巴谷所做的啊。范泰尔说，真理世界并非是在遥不可及的某一种境界里可以找到啊。我们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我们在传讲真理不需要做很多很多的铺垫，所以保罗一来就开始讲创造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我们不需要做好多类似好像这种福音的预工啊，我们小心翼翼的去迁就他。就是我们有时候是误会了这种道成肉身的意思，或者陷入一种过度处境化的困境当中啊。这个我们在具体应用的时候再来说啊。范泰尔说，对人感官说话的跟对人的理性说话的同样是上帝的声音，即便当人外在的世界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内在的感受在他自身的构造里面会向他去彰显上帝。所以福音的接触点呢，必须要在属血气之人的里面来寻找，在人的内心深处就把这个上帝的启示给他呈现出来。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是上帝所创造的，要向上帝负责，也就是把他重新带入到这个圣约的关系。不是我们在推销一个产品求你去接受， 而是让你看到你本来就对上帝负有责任。每个人打心底都知道自己是背叛圣约的人，但是每个人行事说话都假装，他都装作不是被约的，每个人都在自欺欺人。所以呢，若是平时哈，我们在任何不信的人面前提到这件事情，他都不会忍受。所以范泰尔举了一个，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不信的人他其实是患了绝症，但是他知道自己有病，他愿意接受一切的药物的治疗，他愿意去修炼使自己变得更好，他愿意接受很多文化的教育，他愿意去提升自己，去健身，去做心理咨询，练瑜伽，修佛啊，这个等等等等的，这就是所谓接受药物治疗。但是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患了绝症，他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上帝面前被约的这个事实。但是一个好医生是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去迎合他的。好医生呢，在这个医生的比喻就体现出那个一个传道人跟一个世俗的医生他一种的不同。一个好医生，他为了治好一个人的病，他不一定告诉他你真的得了这个病，并且不用把这个医学的知识告诉他。可是一个传道人，他真的要医好，要借着圣灵的同工，要借着就是恳求上帝在他身上重生他，复活他。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他看到，帮他看到他得了绝症，帮他看到这个真正的医学的知识是什么。我们要把他带，就是这个真正的医学的知识，就是把他带到那位真正的医生的面前。所以就是真正的这范泰尔在讲到接触点哈，那他在讲到接触点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时间的意识。他讲到人对事物和自己的意识并非是静态的，那个是在时间里头的一种意识。那人在时间里头的这种意识呢，是跟历史背后这个上帝的计划紧密相关的。所以人对自我意识的初次的认识就隐含了上帝同在的这种的认知，认知自己为了上帝有一个伟大的任务要完成，这件事是普遍启示的一个部分，是每个人受造。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电影在讲，你看好，这就是为什么啊，这种伟大的文学作品会让人产生很大的共鸣啊。我们举过很多例子，比如《红楼梦》，在讲一个人生的隐喻；比如说《荷马史诗》啊，比如说这一个啊，很多这种希腊的神话故事，都是在说一个成长或者人生的故事啊。或者你看美国好莱坞那些伟大的电影，得奥斯卡的电影，像这个《阿甘正传》，像《肖申克的救赎》啊，包括动画片像《狮子王》啊，像这个《基督山伯爵》，这些，你最终会看到他在讲一个有一个宏大主题的人生的故事。那在这个人生故事，最终只能在福音里面找到意义。这就是一个啊，对时间的一种的意识。人对时间的意识背后，他压抑了上帝同在的这个认知，压抑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有伟大计划的这种认知。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神的同在跟上帝的在福音里面，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这个计划呈现出来，去揭示出来。这是传福音最有力的一个途径，而不是好像我们永远的害怕伤了别人，害怕把人家当成一个不懂事的 baby 来照顾他，来迎合他。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传福音跟牧养的策略。好，我们再往下，剩下的时间我们要介绍一个观念，叫做普遍的恩典。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普遍的启示，它的客观性，也提到了那这个罪人对普遍启示的压抑。那这种复杂的纠结的心理状态，他既知道又不知道普遍启示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怎么从这个状态里面去把福音带进来，让它有力的呈现在这个罪人的面前？这里就跟普遍的恩典有关。我们再介绍这个普遍恩典。所以最后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因素的这些互相的交错的使用。那普遍恩典，《使徒行传》17章的第30节跟31节就这么讲啊，他说。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然后呢，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照，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就是从普遍恩典的宽容到耶稣基督来死里复活带出的这种审判和拯救的这个。迫切需要人立即马上的去回应他。那什么是普遍恩典呢？普遍恩典就是在解释为什么在人全然堕落的情况底下，不信的人会体现出一种表面上的良善或表面上的好。为什么好像一些不信的？非基督徒比基督徒体现出一些更多的聪明，或者是更强的能力，或者是好像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体现出好像更高的道德啊。那加尔文呢，他就回答这个问题哈。加尔文在他的要义里面呢，就第2卷里面呢，他特别的讨论了普遍恩典的问题。啊，这是加尔文一个很，就是在他身上开始对普遍恩典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梳理跟解释哈。他说，在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一些人在本性的引导下，毕生竭力追求美德，比如说释迦牟尼啊，比如说孔子，比如苏格拉底啊，比如说老子等等的，这些例子似乎在警告我们，不要以为人的本性已经彻底败坏。因为在他的指引之下，就是在人的本性的指引之下，好像啊，似乎有些人不仅行为高洁，而且终其一贯的遵行美德啊。那有人就是按照这个事实或者观察到的现象，来反对人彻底堕落的啊这样一个圣经里面的宣告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加尔文继续说。对于这个意义最确实而且最容易的回答，就是这些美德其实不是从人性里面自己来的啊，并不是人性的普遍的一种禀赋。相反的，它是上帝用各样的形式，以有限的度量给予非信徒的一种特别的赏赐。这种恩典并没有洁净它的本性啊，换言之。这种普遍的恩典并没有使人称义，并没有使人成圣。那它的作用是将人的本性置于内在的约束之下。啊，上帝只是加以约束，不让罪的这个能力权势发作到一个程度，发作到什么程度？就是保存世界的现有的这个秩序不相容的程度。好，那我们也可以说，普遍恩典其实，在挪亚洪水后面看得很清楚啊，上帝就许可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啊，让这个四时照样的运行啊，强架庄稼照样的生长，就是置于这种普遍恩典的对罪的约束底下啊，并不是人变好了，不是人比洪水以前那个本性变好。而是上帝通过普遍恩典来约束了。那其实，在人堕落以后，这个普遍恩典就开始在运行了哈。那这个事情值得比较深的去思考，也比较难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普遍恩典做一个很初步的解释啊，跟介绍。那另一位神学家 John Murray， 他在他的这个 Correcting Writing 啊，这他的这个他的著作里面呢，他继续 很深入的去梳理了普遍恩典的这个教义哈。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啊，普遍恩典这个普遍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上帝把每一个恩惠都每个 grace 哈都没有差别或者没有歧视的给予每一个个体，而是说啊，上帝的这个 grace 他的恩典他的恩惠，在不同种类跟不同的程度上汇集这个被普遍已经受到罪的咒诅的世界。那这个恩惠彰显的是上帝的良善，并且真实的体现在每一个受到普遍恩典的这种个体的 character， 他的个性是这 character 上面，他真实的呈现出来。但是这种普遍的恩典并不是作用在罪人的本性，不是作用在他的 nature 里面。好，你们听一听这些概念，有个初步的感觉就可以哈，我们不用太深的去辨析。那么将他们从罪的本质和影响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呢，普遍恩典是可以被视为这一个不配的世界，这个被罪恶咒诅的世界所享有的上帝的每一个不同种类和程度的这种 non-saving grace， 它不是救赎性的恩典，它并没有一种救赎的功效，但是它有这种让上帝的良善彰显在罪人的这个个性当中的这样一个功效。那接下来 John Murray 他提到了几个方面，就是提到普遍恩典是对罪的约束，它也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一种良善的赐予。那对罪的约束表现出来是对罪跟它的后果的一种的约束啊，也表现出来上帝对他自己愤怒的一种的约束，也表现出对撒旦的工作的一种的约束啊。这些我们去读《上帝奥秘的护理》这本书的时候，都其实都有提到这些方面啊。我们可以用普遍恩典的角度再去理解它。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良善的赐予，这个良善的赐予表示说整个受造界都受惠于上帝的良善，受造的世界持续，其实也是护理之功的另一个角度的理解啊。那特别集中在不信的人身上呢，他们受到的这种普遍恩典呢， John Murray 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体现在圣灵所做的跟福音的连结的工作，这也是普遍恩典的一部分。这个连结的工作就是这些听到福音但是没有重生的人哈，可能会受到福音的影响，使他们经验到福音的大能跟荣耀。所以这一个对普遍恩典的思考跟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比较难解的经文，比如说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啊，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啊，那些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这些人我们用救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它，还可以用普遍恩典的角度去理解它。就这些人是没有重生的这一种，但是受到普遍恩典的恩惠，受到那个圣灵的影响的人。 OK， 然后他也提到了世俗政府的作用，所以普遍恩典这个教义是对我们理解福音、理解信徒跟非信徒的相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今天我的目的呢，就是做一个很初步的介绍啊。好，那最后啊 ，John Murray 的总结，他说，普遍恩典的目的是在于为特殊的恩典，就是为救恩来服务的。救赎的恩典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它是一层一层的讲哈。那普遍恩典为救恩服务，救恩是为了上帝拣选的百姓，就是基督的教会，他最后的这个荣耀来服务的。但是教会终极的目的呢，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啊。所以普遍恩典的意义必须要从特殊恩典得到解释，并且为特殊恩典提供条件、操作的舞台和材料啊。这跟我们刚才谈论到的这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这种关联，这种有机一致性啊，你可以去思考。普遍启示和普遍恩典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概念，但他们之间有这个联系。今天的任务也不在于去辨析这些神学概念，而是在于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在护教或者传福音的时候，把神客观的启示带出来，把罪人的责任那个圣约关系带出来，并且把即便是在人堕落以后对于神的启示这种彻底的压抑的情况底下，上帝仍然用普遍的恩典厚待万物，厚待这个不信的人。这也是一步一步从我们的信息，从神的启示到人的堕落，到上帝普遍的恩典，到这个福音的信息，到耶稣基督自己最后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信息的时候，普遍恩典是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啊。好，那时间快到了哈，我们简单的读几句话哈。这里有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我们就跳过去。范泰尔他谈到普遍恩典和福音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Common Grace and Gospel》。这里他谈了一些很深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里面，我想介绍一两个比较简单的基本的观念。他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自我意识、在认知的层面来说，并没有在任何的事实上有共同的认识，因为非基督徒压抑、否认上帝的真理，这是epistemology 的这个层面上来讲。然后在形而上的层面，或者在本体的层面上来讲，信徒和非基督徒对每一切事实都是共同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位上帝，他们面对要向同一位上帝负责，面对的是同一个上帝的启示，同一个上帝所造的世界，他们也都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所以福音就是要在将一个不是基于人的理性和证据来呈现，福音是基于普遍的启示带来的责任和普遍的恩典带来的上帝的宽容，然后我们把福音带出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使徒保罗呢，他在雅典的信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带出来的。使徒行传第30节的后半部分就特别的说到这个，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这个福音的信息是在这一个背景，这三层的背景底下被烘托出来。那这个时候是吩咐个人要悔改，因为他们已经定了日子，这个上帝在永恒里面定了日子，那么基督的复活就是这个日子的到来，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他从死里复活是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他并不是由这个证据去单独的证明出来的一件事情，而是在一个神的普遍恩典带来的一个历史的舞台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去谈论跟传福音的，也就是要把这个拯救跟审判的一体的两面性跟人的回应、人悔改的这种紧迫性把它带出来这是他的护教跟传福音的一个背后的他的思路跟逻辑。那最后我们看一段话作为今天的结束今天我们仍然是透过解经来考虑这些的部分的问题。那么我们方法论还有最后的一次课，我们会谈到护教学里面关于防守、进攻还有说服的这三方面。好，我们先看这段话。范泰尔呢，他对于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的这个讨论为护教学提供了真正的接触点，所以这个接触点呢，并非重生者跟未重生者那种共同的理性，或者是对于一个野蛮事实这个 blue fact 的共同的解释 而是来自上帝客观而清晰的启示，并且我们会想到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借着普遍的恩典彰显出来，上帝约束人的罪，使得这个世界可以存续，可以发展。所以其实你可以联想到护理的教义有什么保存、协同和统管三个方面。这个保存的意义是为了统管这个世界的目的方向，往这个神所设立的那个终极的终点去推进。那这个历史进程就在十字架的这个关键的时刻显明了上帝的计划。所以在基督的死里复活上面，特殊启示就照亮了普遍启示的全部的意义。所以当罪人听到以上帝全备的启示为背景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会产生一个尖锐的对照，而且又有一种关联类比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自己原来对万事的自我解释会在十字架面前就产生一种又相似又类比又尖锐对照的关联。所以我们是在讲一个在这个背景底下讲一个福音的故事。那我们求上帝在他心里动工，做那样一个重生的悔改的工作，使他可以本于信以至于信，再一步一步的去看到这个真理背后的真实，是就可以攻破他心里那样一种坚固的营垒。也是因为再下来哈，每个人在自我意识中其实他都经历了上帝的普遍恩典，所以在特殊的救恩显明的时候，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是靠着他的工作称义，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的好处的时候，当人自己去思想他的过往他的经历，也就会知道有个声音会对他说，你的成就不是你的功劳，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在托住你。那这个普遍恩典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当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圣灵要重生你，要拯救你脱离那样一个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样一个可悲可怜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福音呈现的，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式。后面具体的护教跟传福音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并且我们会做更具体的处境化的这种关联，所以我们会去思考，在第三部分里面，我们会去思考在西方文化的处境里面，在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处境里面，在这种现代性的处境里面，以及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政治的两极，以及这种我们下一代接受的这种挑战的这些不同的议题里面，我们来用这个到今天为止讨论的这些神学的基础，我们来想怎么切实的去应用出来啊。那下一课呢，我们会谈论一些方法，在一开始这个箴言，我们第一课讲到箴言，不要照着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啊。第二十四章第五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下一堂课我们是方法论的最后一课，就会来考虑一些技巧和方法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